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牛李党争。唐穆宗长庆初年，朝廷的公卿大臣分为好几个派系，其中以翰林学士元稹、李绅、李德裕最得唐穆宗信任。理财官员王波、王波的弟弟王喜、唐穆宗父亲唐宪宗晚年所信任的翰林学士杜元荣等人都各有势力，其中元稹、王波、杜元荣都是以宰相官职执政。当时前任宰相正在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裴度，另一位前任宰相当时镇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李逢吉，和另外一位前任宰相当时镇守梓州的剑南东川节度使王艾等人，都设法笼络长安的公卿大臣和宫中的宦官，希望回朝执政，其中以裴度、李逢吉两个最有机会。裴度在唐宪宗元和年间有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大功，后来因为被元稹排挤，又得罪宦官，要以宰相身份镇守太原，但是仍然有不少长安的公卿大臣拥护裴度，所以到了长庆二年三月，裴度奉诏回朝执政，宰相王波就出镇扬州。但是由于裴度长期以来同元稹不和，加上元稹在长庆元年借科举舞弊案乘机将裴度的仔裴湛的进士资格革除，所以裴度对元稹怀恨在心，回朝执政之后经常同元稹发生争执。另一位前任宰相李逢吉因为当初反对出兵征伐樊镇，被唐宪宗罢免，长期做地方官，李逢吉不甘权势被削，耿耿于怀。唐穆宗即位之后，由于李逢吉是唐穆宗少年时代的老师，所以奉诏回京，官拜兵部尚书。当然李逢吉仍然未满意，他希望能够恢复执政，但是由于在朝中的实力未足，于是就拉拢中书舍人李宗敏、户部侍郎牛增如等等新晋官员结成一派，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势力。由于裴度、元稹两派经常为了小事而互相争执，那就令到李逢吉等人有机可乘了。
李尚书，听闻最近裴司徒上疏弹劾元稹，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呢？
没错，牛侍郎，你的消息都挺灵通啊。
过奖了，李大人，我牛增如位列朝班，如果不留意朝廷的动静，怎可以在朝廷立足呢？何况裴度、元稹两位宰相一向不和，是人所共知的，他们经常互相弹劾，今次又不知道搞出什么花样。
裴度弹劾元稹勾结宦官魏宏简，指他们结为敏颈之交，败坏朝政。
朝廷里面的公卿大臣，有哪个不结交一两个宦官，方便在宫中讲说话？裴司徒未免小题大做了。
没错，裴度真是小题大做。公卿大臣不结交几个有权势的宦官做靠山，试问怎可以安处官位呢？但是勾结天子家奴这些事，如果宣扬了出去，总是有损名誉的。陪到弹劾元稹都好，可以挫下元稹的锐气，何况两虎相斗， 必有一伤或者两败俱伤都唔定啊！
李大人嘅意思系
我李逢吉已经派人收集咗元稹啲秘密，可以暗中通知裴度成全啊佢。
李大人探听到元稹嘅秘密，
冇错。元稹手下有两个壮士，一个叫做黄超，一个叫做黄有明。呢两个人在河北活动，专门替元稹笼络河北的豪杰。他们手上有20张未填人名的委任书，只要有人肯依附元稹，就可以填补姓名，任命做官吏。如果裴度揭发呢件事，元稹唔罢相都几难啦。
系吧？咁李大人到时就可以如人得利啦嘛？的确妙计，
未算。我稍后仲要派人暗中知会元稹啊。
暗中知会元稹，
咁
元稹咪会有所防范？
我就系要元稹有所防范啦。不过由于时间仓促，佢一定嚟唔切安置黄超佢哋。黄超佢哋系一介武夫，到时就会惊惶失措。我有一个亲信，已经结识了黄超他们，到时就会劝黄超他们来京师刺杀裴度。
吓、啊，刺杀裴度？
并不是真的要裴度死。到时我会派人预先知会裴度，等他出面缉拿刺客。
咁捉到刺客之后，元稹就百辞莫辩啊！
但系裴度只系捉住两个武夫，并无行食嘅真凭实据噃。到时皇上一定责怪裴度小题大做，就会下旨裴度同元稹双双罢相啦。
双双罢相啊！咁到时，李大人就可以取而代之了。
如果我李逢吉能够拜相重执政权，我一定推荐牛侍郎你同平章事的职位。
多谢李大人提拔。
牛侍郎啊，
下官在。
裴度、元稹两个宰相互相指控，皇上十分震怒，决定严加查办，以正纲纪啊！而且下诏由我李逢吉同埋左仆射韩高、给事中郑谭负责审查。
哦，由李大人你负责审查，咁就好啦。
当今天子系我嘅学生，佢当然信任我啦。宰相争执由我李逢吉审理，最适合不过啦。
咁裴度、元稹佢哋嘅上位都几难保持啦嘛，
不过仲要等皇上发落嘅。牛侍郎，你嚟得真系啱啦！ 皇上已经降旨罢免裴道元稹，裴道改为左仆射，元稹贬为同州刺史啊。
裴道元稹罢相，咁宰相嘅职位已经系李大人嘅囊中之物啦噃。咁下官恭贺李大人，
我一定喺皇上面前推荐你同埋李宗敏嘅。
多谢李大人。
不过咁，我仲系有啲忧虑。
唔知李大人仲有啲咩忧虑呢？
裴道虽然罢相，但系佢仍然喺朝中任职，我总系唔放心。仲有御史中丞李德裕、翰林学士李新，呢两个人都系元稹嘅好朋友，佢哋又得到皇上信任，留佢哋喺朝中，始终都系有所不便嘅。
李德裕、李新呢两个人都系难于应付噶噃。李大人，不如任命几个可靠嘅人做左十位，随时留意佢哋嘅一举一动。佢哋稍有差错就立即弹劾。咁李德裕佢哋未必能够有所作为噃。
冇错。牛侍郎的确有心思，不枉我咁赏识你啊。
岂有此理！真系岂有此理！自从李逢吉呢个阴险小人拜相之后，起用咗几个新晋少年，专门弹劾我哋呢啲朝廷旧人。我李新俾佢哋中伤几次，真系讨厌。文耀兄，你话有咩法子应付咧？
公垂兄，今非昔比啦。今日系李逢吉当权。李逢吉为人老奸巨猾，他当然用尽办法排挤旧人。公垂兄何必愤愤不平？
哼，不嬲就假了。李逢吉起用牛僧孺、李宗敏，还有什么八关十六子？而且他们还勾结宦官王守澄，在宫中树立势力，专门排斥我们的朝廷旧人。文耀兄，连裴司徒都被他们中伤，不但只上位不保，最近还改为镇守兴元府。唉，看来我们被贬都为期不远了。
调离长安，避开朝廷的是非，都未尝不好的。
蛤？文耀兄，你有意离开长安啊？
李德裕已经上表请求皇上调任外职，皇上降旨交由宰相处理。
啊，李德裕自动请求外调，他的确识时务。咁李相公打算点样处置？
牛侍郎，你意下如何呢？
启禀李相公。下官认为最近江南的润州发生兵变，镇守润州的士兵因为不满赏赐太少，劫掠府库，动乱虽然已经平息， 但系润州才用空虚，士兵骄纵。假如李德裕镇守润州，实在系最好不过。
派李德裕出镇润州啊！好，好极啊！
各位，我李德裕奉命出任节西观察使，镇守润州，劳烦各位饯别，真系愧不敢当。
唉，乜说话乜说话，你兄
饮杯，
饮杯，
多谢多谢，多谢各位嘅诚意。好，饮。
啊，系啦，文耀兄，听闻你呢次出镇润州。是李逢吉、牛增宇的安排吧？
冇错，在下都略有所闻。
唉，润州最近发生兵变，大乱之后十室九空，而且士兵骄横。李逢吉、牛增宇他们派文耀兄你镇守润州，分明是为难你的啫。
系咯，系咯。
哼，李逢吉一向为人阴险。牛僧孺十几年前上疏评论朝政，被朝廷斥责。他以为是先父从中作梗，一直对我怀恨于心，所以今次公报私仇，调我去润州，无非想我受下苦。但是我李德裕不是畏惧艰难的人，我一定要整顿好润州，令到李逢吉、牛僧孺他们知道难不到我李德裕的。
当然啦，当然啦。
文耀兄，你离开长安之后，朝廷里面大部分是李逢吉的人。李逢吉勾结宦官王守澄，又牵引一班无行的文人，占据大小官职。唉，看来我李新亦都不可以在朝中留得几耐。
那公瑞卿以后要凡事小心。
李德裕在唐穆宗长庆二年九月奉命出任节西观察使，镇守润州，即是今日江苏省镇江市。李德裕到了润州之后，整顿润州士兵的纪律，改革当地的坏风俗，禁止厚葬，禁止祭祀铺张浪费，又停止所有法定赋税以外的捐献，令到江南地方的政治经济都回复正常。李德裕离开长安之后几个月，李新亦都被李逢吉等人排挤，调任江西观察使，亦都要离开长安。於是朝政就由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操纵。李逢吉依附宫中当权的宦官王守澄，内外呼应。而唐穆宗喜欢服食丹药，希望长生不死。李逢吉、王守澄等人为了讨好唐穆宗，推荐一个叫郑注的医生入宫，替唐穆宗配制药方，因此得到唐穆宗信任。到了长庆四年正月，唐穆宗因为药力发作突然病死，当时只得30岁，由太子李湛继位，成为后世所称的唐敬宗。当时唐敬宗李湛只得16岁。唐穆宗李恒在位四年，四年里面大臣互相倾轧，宦官专横，皇帝软弱，令到唐朝的政治基础损坏。宋朝史学家欧阳修评论唐穆宗当时的情况说，天下未至大乱，只是因为唐穆宗在位太短而已。唐敬宗李湛继位之后，只是喜欢踢球打猎，招引不少长安的市井无赖入宫陪伴。这些市井无赖平时恃势横行不法，长安百姓称之为五方鹰犬或者五方小儿，人人敬而远之， 当时的宰相李逢吉、牛曾瑜等人亦都无可奈何。
微臣门下侍郎李逢吉参见陛下。
李相公，你嚟得真系好啦！朕召咗一班大力士入宫，准备举行角力比赛，但就少咗一个公证人，不如由你嚟担任咧。
启禀陛下，微臣入宫系有啲朝廷嘅事，乞求陛下定夺噶。
朝廷有事？朝廷有事，你唔系一向都同皇首情商量嘅？何必麻烦朕呢？
微臣死罪，不过呢次是因为幽州同埋镇冀两道的藩镇请求朝廷赏赐，微臣唔敢擅自作主，所以求陛下降旨啊！
藩镇请求赏赐，
系
咁，李相公，你有咩意见啊？
微臣认为应该照旧例批准，
批准。点解藩镇有请求，朝廷都要照例批准噶？你身为宰相，系替朕做官，抑或替藩镇做官噶？
微臣当然系效忠陛下啦。
朕听见长安城嘅人讲，裴道执政嘅时候对藩镇绝不容情，而李相公你执政就凡事都纵容藩镇，都系裴道好，都系裴道好，朕要召裴道回朝。人力，唔好理佢，国力开始擂鼓。
李相公，照咁睇嚟，新天子真系有意召裴道回朝噃。
唉，相信为期不远咯。
新天子相信翰林学士韦柱厚同埋一啲拥护裴道嘅人搬弄是非，唔信任李相公同埋在下。在下认为，我哋都系预先安排退路。以免日后受制于人，好吧？
安排退路。
嗯，
牛兄，你嘅意思系希望外调啊？
冇错，暂时远离长安，避开纷争，再等待时机。
唉，这个的确系好办法。可惜老夫老啦，何况朝中仲有唔少同僚。希望我李逢吉仍然留在长安，如果不是，老夫都好像牛兄你那样请求外调了。
李相公既然赞成在下外调，那在下可以去哪里容身呢？
鄂州位于汉水和大江汇合之处，形势险要，应该设立节度使由大臣镇守的。牛兄，你可以镇守鄂州啊。
鄂州，
嗯
嗯，鄂州的确是好地方。